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能够有这么宝贵的时间，教义神学导论，来学习圣经，来建立我们的品德跟灵命，来释放教会跟我们的邻居社会，真的是感谢神啊，求神使用这一连三十堂课。今天是第三课了，我们会特别插进来一个题目，叫神的存在。当然我还是会将圣经启示的神呢，在第四点的时候呢，给你做一些介绍。而前面这两大点呢，主要是特别插进来的，一般在教义神学里面不一定会讨论。那神的存在之前，还是把第二堂课讲过的教义神学与异端重点，因为它重要，我提一下。如果上一堂课听众朋友，我们收音机旁边有一些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听到第二课的话呢，这几节经文请你记一记。罗马书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最重要的是这两处。然后有约翰二书一章九节。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呢，在前面保罗书信的这两处经文呢，讲到道理的模范和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这两个词里面呢，其实就有教义的这个观念，有些圣经就干脆翻译成教义。那么这个教义呢，从圣经里面建立的使徒的教训，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训呢，它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正统。有了正统，有了标准，就能够分辨假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异端偏差的思想跟邪教了。正像我们分辨所有的假货伪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真品是什么，研究真品就能分辨假的。你每次单单研究假的呢，还是不能够建立你分辨的能力。所以分辨的能力呢，是对于正统的认识，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教义神学，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使徒的教训，二章四十二节讲的使徒的教训。这是上一堂课。而上一堂课呢，我们问了两个问题，我真的是希望教育神学导论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新约圣经提到教育的经文有哪些？有很多很多，刚才我提到的保罗书信那两个你一定要知道。然后呢，我们的圣经都怎么样翻译？另外教义是怎么产生的，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跟当时罗马帝国的宗教文化复杂性有关系。新约圣经书写的时候呢，也针对那些异端偏差的一些思想所写的，像加拉太书啊，像哥罗西书啊，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使徒保罗都是针对一些问题写的。这是上一堂课的要点，我在这里必须再重复一下。好，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不定不需要打开你就知道它的经文了。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这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呢，你在诗篇十四篇也会发现。如果听众朋友你比较诗篇五十三篇跟诗篇十四篇的话，你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两篇诗是一样的，除了第五节，两篇诗是一样的。我们说在诗篇里面呢，150篇里面呢，一样的类似的有一些，但是完全一样的，且几乎完全一样的只有这里53篇跟14篇。而这里这样的话呢，也就重复了两次，提醒我们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可是这一堂课我们却特别插进来这样一个题目，神的存在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神的存在有疑问有疑惑，因此当我们讲教育神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交代这个题目，来帮助建立我们福音布道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好，我们分四点来看。第一点会讲四种神存在的观念，一二三四的四，四种神存在的观念，就是在人们当中呢，我们一般有这四种思想。第二呢，我们会讲证明神的存在，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题目，第二点，但是我等一会儿会交代，因为神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也不能证明的。不过我们暂时用这个一般人我们是体谅一些人的软弱，我们为了他们的缘故用这个词证明神的存在。第三点呢，圣经里的无神论者，圣经里的无神论者，这只是一个教训性的了，我提一下，这第三我加进去了。第四就是圣经启示的神是怎样的神。好，我们来看第一，请你抄写讲义的听众朋友啊，一，四种神存在的观念。咱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话呢，都间接的表明神的存在。当然它不是很严谨的。第一堂课你记不记得我们说了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神学？因为呢，很多人都有一种神学观念，一种思想，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根据一种神学思想来生活的。咱们中国也不例外。很多民间的话，比方像我知道的呢，有人说抬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你抬头三尺之内呢就有神明。像我们家乡呢常讲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就是一种神学思想，就是一种神存在的观念。而这样呢是民间宗教也好，民间传统也好啊，都显明了神的对神的某一种认识。也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的《使徒行传》14章17节也好，《罗马书》1章20节也好，从自然界来看，神的永能神性是显明的；从普遍启示来看，从科学来看，从大自然的奥秘来看，甚至从历史来看呢，神的存在是在人的心中有那么一个影子，有那么一个思想，有那么一个观念。好了，整理的时候呢，在人世间有四种，一般简单分的四种。第一种有神论呢，是多神论的，很多的多，就是相信很多很多神的。中国民间信仰有这种色彩。那么很多国家，很多这个宗教里面呢是多神论的，很多神的。第二种呢是泛神论的，广泛的泛的。三点水一个缺乏的乏，是三点水一个缺乏的泛神论。泛神论跟多神论不一样。泛神论呢，什么都是神，石头神呢、树木神呢、动物啊，某些动物你看有些国家猴子也不杀，也不可以抓，它是神。这个牛啊、蛇呀、什么大的这个山呢、山神对吧，河呀、海呀、海神呢，什么什么都是神，什么都可以变成神的，就泛神论。在这个轮回思想里面，像在印度比较多的这种思想里面呢，很多东西、很多情况、很多生物呢都是神，这叫泛神论。多神论跟泛神论是不同的。多神论是在神多，但并不是什么都能变成神的。第三种有神的观念呢，就是二元的，一块钱两块钱，我们说元呢，二元呢就是一般我们讲二元的就是两类，两个对立的，就是善恶，善有善神，恶有恶神，就是这两种善恶两种超然能力相互对立的，善神恶神，黑暗与光明，黑暗的这个神跟光明的神，有这种二元论的。那么第四种有神的观念呢，是独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位神的，独一神论的。犹太教是这样，回教是这样，伊斯兰教是这样，基督教是这样。那么如果是我们广泛的基督教，如果连天主教也提的话，也是 独一神论的。这四种有神的观念，我就不将无神论放进去了。这无神论也可以算是一种神学观念，如果将它放进去的话呢，是五种。不过无神论是因为还没有对于有神论的这个接触，我们不放在这个范围里面。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应该考虑这个无神论不过这堂课神的存在呢，就是帮助无神论的一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提着四种：多神论、泛神论、二元论、独一神论。那么这个我们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是导论呢，所以将来进入的深入的研究呢，还是看以后了。第二方面就是证明神的存在了。第二点，证明神的存在。圣经神学本来不谈神的存在的，就我讲了又讲，因为圣经作者认为没有这样的需要，只有少数的经文呢，圣经经文提到神的存在的一种表达吧，不应该说它是证明，像诗篇十九篇，像以赛亚书四十章，几处个别的经文。如果说系统神学会提这个神存在的这课题，因为他要从哲学从历史的角度交代再看圣经里面怎么讲，那么这神存在呢，研究宗教神学书，如果有机会看到宗教神学的书，从柏拉图以来或者哲学啊，西方的哲学都会提到，很多西方的哲学家提出证明神存在的一些论证。而比较著名的，从宗教哲学，从西方哲学研究这方面，或者在大学修这门课的人呢，基本上都知道以理性来论证神存在的几个辩论。第一是目的论，第二是宇宙论，也有人用因果论，第三是道德论，第四是神秘论，也可以归类成经验论。不过在哲学的分类里面，它更严谨的话呢，分法应该是有一点差别的。不过我们这是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教育神学的主要内容，我只是提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分法，以后听众朋友有兴趣有机会的话呢，总是比你没听说过还好，对不对？那么你可以自己再另外发展。目的论从哲学里面看，从理性，从宗教哲学来看呢，就是说从宇宙的精美设计推论，世界上必定有一位非常智慧的这一位设计者。你看一年四季也好，你看天体，看这个天文学也好，你简单的就看太阳跟月亮也好，它是有轨道的，它是精密的，它是不会犯错的，叫像我们讲这个音乐，它是一个规律的音乐，对不对？这个二月总是一月到十二月呢，它就是三十天三十一天的时候，只有二月是一个不同的，不过它这个不同也是一种规律的，春夏秋冬的这样的情况是规律的。那在这种规律的宇宙的精美设计当中呢，会发现它的来源是什么，它必定是有一位精美的设计者，而这精美的设计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所以这叫目的论。从目的论的理性思考里面，哲学观念里面来探讨世界上宇宙间会有一位神。第二个证明神存在的这个进路呢，就是宇宙论，有人用因果论，所以宇宙的运作必定是有原因的。就好像在沙漠里面有人呢，好像那个部落没有文化的这个封闭的部落民族，如果有一个人在一个沙漠里面捡了一只表，旁边又有一个罐头，无论是表或者罐头，他一打开这个表呢，里面很精密，那么一定是有一位设计者，他可能没有用过表，他也不知道罐头是什么。在这个部落里面住的一些人，可能没有接触外面文明社会的人，看到表，但是他使用，他观察，发现这个表的真的是定期的这样运转的时候呢，他会发现这个精密一定是来自某一个设计工厂也好，对不对？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它可能是有一个用处的，表可能就是代替了他们所要看的太阳等等。这宇宙论、因果论讲到宇宙的运作必定有原因。你看细胞，生物的细胞，你看大自然的植物。最近我就想啊，这乱吃野生动物造成这个非典等等的这些，今年最近的这些教训呢， 再看这个摩西五经啊，说各种爬虫类呢，那些不洁净的不应该吃，跟人身体的健康呢都没有益处的。我真的是发现宇宙有它的规律，大自然界有它的规律，我们的这个破坏生物、破坏自然界、破坏环保的时候，没有环保伦理的时候呢，这气候就转变的很糟糕，就发现这个宇宙论是有它的道理的。第三个是道德论，道德论认为世界的对错、善恶这些道德呢，在人的心里面，因此必须有道德的施予者，有一位创造这样道德思想的，创造在我们的人的心灵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的道德，这叫道德论。第四方面是神秘论，有人主张经验、体验，像我们心灵里面有某一种这个良心的声音，像有很著名的哲学家讲过的，看到天上的星星，在听到良心的声音呢，就知道神的存在。这是四种证明神的存在，从理性的角度，从宗教哲学来看的，目的论、宇宙论，或者说因果论，然后是道德论、神秘论，或者在也包括了经验论。对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反省和批判，单单以理性来探讨神的存在呢，所以可以，虽然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帮助针对那些不信神的、不信神存在的人呢来思想，但是却不一定能够叫人信服上帝。哲学家巴斯格以理性推测，他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幸福的决定呢，一定是两方面的，有神论和无神论，你选其中一个。而每一种都有两个可能，有神论的结果真正可能呢，就是有神或者是没有神，无神论的最后最终的可能也是没有神或者有神。那么也就是说，有神论呢，在推测上最后它有50%的错误机会，有50%的对的机会，无神论也是这样。可是这样的一种推测到最后呢，哪一个最合算呢？用我们这个粗俗的话来讲呢，说是有神论，这是一个推测了，巴斯格提出的这种推测。第三方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无神论，给我们一个反省跟思考。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教训，神存在的观念我们说了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在历史里面，有很多人因着无神论而带来灾难的，从圣经历史里面看也是这样。第一个例子就是法老王，法老出埃及记的法老，我说他是属于刚硬的无神论，很多这样的经文，出埃及记第4:21、7:3、8:15、32:9、7:12:34、10:1、20:27、11:10、14:4、7:，哇，这么多经文，当然你要抄写是抄不下来的，你就将出埃及记第4章到开始一直到14章你读一下，有多少法老硬着心，神任凭他刚硬，或者说圣经用另外一个用词，就是神使他刚硬，他既然刚硬，神就使他刚硬，这是典型的一种有权威的这种刚硬的无神论。第二种呢是无知的无神论，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里面的那个财主，路加福音12章的财主。无知的人呢，今天如果我要你的灵魂，你这一切的财富要归谁呢？路加福音12:16-21，我们看到有无知的无神论者。第三种呢，就是骄傲的无神论，我们以希拿基利做代表，以赛亚书36章还有37章36:37值得看的经文，以赛亚书36章整章看一看，然后37:30，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给你读了。第四个呢是不荣耀神的无神论者，希律王。新约圣经有好几个希律王，不要弄混了。使徒行传12:21-23讲到那个希律王是怎么死的，你看他还不归荣耀给神，等等等等，很多无神论，给我们一个无神论者，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要谦卑。 要学习。求神怜悯我们。
无论灵反或健全，无知或有文化，其实每个人都根据一套神学思想来生活。长远来看，好的神学会塑造好的品德，好的品德会创造更好的社会与将来。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想到无神论者所带来的教训呢，真的是要求神提醒我们提起精神呢，好好的侍奉神，好好的研读圣经，要带着热诚怜悯的心来祷告，甚至流泪的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好，求神怜悯我们。神的存在，我们继续来看哈，教义神学导论第三课，圣经启示的神。圣经启示的神，这是在以后我会讲的，因为第四课呢我会介绍神的名字，第五课讲三位一体的真神，第六课呢会再详细的讲神的属性，上帝的属性。圣经里面启示的神这几方面要平衡来看，不要单单从一方面来看呢，我在这里提时间够的话提十二方面。首先，神是无所不知的。诗篇147篇第四节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意义称他的名。单单以一节经文来讲呢，是比较危险，但是从整本圣经我们的确的是看到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什么都知道的神。第二呢，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他引用摩西五经的一段话，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第三，我们的神是公义的，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所以受冤屈的人认识神，你的这个冤呢会被申诉。诗篇103篇六节所讲的，神是公义的。神不但是公义的，别忘了我们要平衡啊，不要有偏差，对不对？我们在第一堂课里面这样讲过了，学神学最怕偏差与偏向哪几方面的圣经教导。第四方面，神是爱，他是慈爱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所说的。第五，神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第六点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神呢比较特别，神是自由的。神是自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呢，我们以前学这个灵界，圣经的灵界，我们学这个邪灵啊的时候呢，邪灵是不自由的，很可怜，很痛苦。乌鬼啊，乌鬼是不自由的，很可怜，他是被逼迫要来迫害人，毁坏神的工作，被撒旦逼迫，连撒旦也是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是在主基督里面，这圣经给我们的教训。真的感谢神，神是自由的，跟随神的人分享神的自由。圣经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以赛亚书40章13节和14节，以赛亚书40章值得你花时间看，对神的那种全能特性有认识，而且发出赞美。第七点，圣经启示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能的，我们感谢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里对神有一个形容，这个用词表达是全能者，全能者，他是全能者。那是启示录19章第六节的经文。神不但是无所不能的，还是无限而永恒的，无限而永恒的。 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九十篇第二节，神是无限而永恒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位永恒的神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心意跟将来的一些事情，使我们的内心特别宽广，使我们不斤斤计较一些小事情。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很闷呢，很多限制，很忧伤的时候，读一下启示录，你就看到整个的历史还有将来，你就看到整个的宇宙。不像你读这个四福音书看到的就是巴勒斯坦，不像你读这个新约圣经的书信看到的就是地中海沿岸的那些传福音初期教会的情况。神是无限而永恒的。第九，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可靠的，他不改变，不是变来变去的。如果他有全能，他又慈爱，他又圣洁，但是他常常改变，变来变去，我们人就糟糕了，整个的宇宙也就糟糕了。神是不改变的。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很宝贵，因为当你看到有些人画画画得特别漂亮，有的艺术品特别精美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艺术那种恩赐，文学的那种感动人的表达，建筑的那种精美，你去上海晚上你看一下，无论是外滩，无论是那些高楼大厦，人的设计、艺术、建筑，那样的精美，使我们震撼，使我们感动、感叹的，这样的恩赐是从哪里来呢？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而下面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不改变的神。但并不是说神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不是，而是指他的性格、他的可靠。第十方面，神是独尊而有主权的，他是有主权。前面提到他是自由的嘛，神是自由拥有的，也是前面提到的，他是无限而永恒的。第十二，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一百三十九篇是值得我们花时间看的。你看我提了多少值得花时间看的，以赛亚书四十章，还有以赛亚书三十六章讲到这个无神论的教训，无神论者的教训的时候，希纳基利王骄傲的无神论者，都是值得看的。以赛亚不是以赛亚，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倘若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是无所不在的主，你是真理，你是慈爱，你是圣洁，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赞美你。愿主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你，让我们的品德，让我们的生活改变。谢谢主给我们教育神学导论这一堂课第三课的学习，求主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于